持戒很严，决定不是妄想。啊，最初看到的时候害怕了，到以后看久了，反正天天都看到了，也就不害怕了。啊，跟鬼也能交往，也能够谈话。啊，他来告诉我这些事情，我说你神通没有学成，鬼通学成了。还是佛法说的，因地不争，孤照于取啊！他不是目标，不是在修戒定慧呀、啊，是目标是讲求神通，这个念头错了，这因地错了啊！虽然修持的不错啊，但是我看他的样子啊。虚胖，身体并不结实啊，而且脸上呢一层灰暗啊，大概是跟鬼接触多了啊。我到台中把他的情况向李老师报告，李老师摇摇头告诉我过有因缘啊，那就没法子了，固有因缘啊！我劝他到台中修教，他不肯听啊。他跟我同年，命运也相同，45岁往生了啊。那时候很多算命的给我们，我们三个人，三个同年，都说过不了45岁。啊，有一位法融法师45岁那一年2月走了，他大概是4月走啊，到7月的时候我生病了，我想到大概轮到我了，那没法子，那命到了嘛，是吧？所以我也不找医生，也不吃药啊，我想得很通，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，命到了那还有什么话讲呢？啊，所以关起门起来念佛，求生净土。啊，那一年我在基隆大觉寺接下安居讲《楞严经》，啊，《楞严经》讲了3月，得了病。啊，回来关在房间念佛，念了1个月，病好了，也没死。我没有求长寿啊，啊，没求长寿。啊，念了1个月，病就好。所以呀、啊，见鬼不难呐、啊。你们要想见鬼，很容易，我教你个方法。你好好学3年，保险你天天见鬼。当然，在台中，我们有一个佛陀教育基金会，前一任的总干事简丰文居士，他在没有遇到我之前，他也学密，他也学禅，每一天打坐。在定中呢，他是定中，一入定的时候就见到鬼，他见到阎罗王，10殿阎王他都见过，他说阎罗王个子不很高，大概只有3尺高，他也常常跟他们交往啊，以后跟我学佛，我说不对劲，你这个境界不好啊！如果长此下去之后啊，恐怕要走明眼法师那个路了啊！他问我怎么办？ 如果你在打坐的时候这种境界现前，你就可以出定啊，你就不要做，你绕佛或者拜啊，用这个方法。我教他把方法改过来，大概半年之后啊，这个境界就没有。没有是好境界呀、啊！啊，这个定中啊，常常见神见鬼，不是好事情。啊，你梦中常常梦到过去的亡人，也都不是好事情。啊，所以这是我们讲到啊，果报。讲到轮回是真的不是假的呀、啊！啊，这些人呢，我这些事情我们可以通过禅定啊，在我们念佛人，我们念佛也是修禅定，念到心地清净，我们讲功夫成片，这个境界就可能现前。功夫成片了，那也就有一定的定功，心能够摄心，不会向外面攀缘啊。这个鬼道天道欲界天呢，这个界限很容易突破啊。你能够跟欲界天人往来，能够跟恶鬼道往来，不是难事情啊！啊，所以由此可知，阿难呢是佛菩萨实现啊，大权实现，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，带我们提出许许多多的疑问。那么说到不思议，可以说本经从头到尾字字句句都不可思议 啊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请掀开经本，科会第33面，光明遍照第12，经文讲到这个地方，介绍西方世界的珍宝庄严。经文分两段，第一段是主，第二段是伴。主是西方教主阿弥陀佛，请看经文。佛告阿难，阿弥陀佛威神光明，最尊第一，十方诸佛所不能及，遍照东方恒沙佛刹，南西北方四维上下，亦复如是。我们看这一段，这一段是48愿里面第13愿、第14愿的成就。第13愿光明无量愿，第14除光安乐愿， 世尊在此地教周阿难告诉他，叫着当机人的名字，下面一定是很重要的开始，特别提醒他注意。那么我们知道阿难尊者在法会上是我们的代表人，佛教者阿难，这个意思就是叫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，让我们感到格外的亲切。这段经文初学的同学读起来没有问题，老修行的要看到这一段经文，难免呢不生怀疑。为什么呢？世尊一向教导我们，都是说佛法是平等的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智慧平等，德能平等，相好平等，没有一样的不平等。为什么阿弥陀佛又变成最尊第一呢？这个问题问得很有道理，不是没有道理啊。不但现代人有这个问题，古时候就有啊。所以从前祖师大德们常常讲，众生修行正果，断烦恼相同，见思烦恼断尽，尘沙烦恼断尽了，无明烦恼也断尽，这才证得究竟圆满的果位。因此确确实实是相同，没有差别，佛佛道同啊。但是相同当中啊还有不同，什么地方不同呢？行愿不同啊。你看看每一尊佛发的愿不一样，由此可知同中也有不同啊，不同当中也有相同，这些道理事实真相我们都得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，才能够断疑生信。在一切诸佛当中，实在阿弥陀佛所发的宏愿跟其他诸佛不一样， 这个事情呢，我们并不难理解。啊，譬如我们这个世间人，有一些大富大贵，他们的地位相同，智慧也相同，啊，能力也相同，财富也相同，我们这个世间这样的人可以找得到啊。可是每一个人的愿望不一样，啊，也就是说，虽然他们的智慧德能都相同啊，他们对社会大众的贡献呢不相同。我们在社会上能看到啊，当然诸佛如来都没有自私自利，都圆满正德，虚空法界国土众生是自己，啊，这是肯定啊，都正德的。因此诸佛如来无论他发的什么愿，没有不为众生服务的，也就是我们常讲啊，四弘誓愿。四弘誓愿呢，是一切诸佛如来共同的大愿，真的是平等，没有差别。阿弥陀佛发的四十八愿呢、啊，这就是别愿的。这一尊佛他的特别之宏愿，跟其他诸佛小有差异。我们一般人讲啊，大同小异啊。阿弥陀佛这个愿发的太圆满啊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赞叹啊，都给他鼓掌啊，于是他就变成最尊第一了，就这么回事情。那我们要问，设方一切诸佛如来啊，发不发阿弥陀佛的宏愿呢？肯定都发，但是毕竟是阿弥陀佛带头啊，啊，他先发了，他第一个发了，后面是跟他一起发的。所以他还是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，道理在此地。那我们要问，一切诸佛如来给一切众生，十方世界一切众生所说的种种法门，最后是不是倒归极乐世界？啊，我们想象当中呢，这必然是肯定的。怎么知道呢？释迦牟尼佛就是个例子吗？啊，世尊在这个世间出现，为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众生讲经说法， 49年了。49年所说的一切法，到最后倒归极乐。啊，你要问这个话谁说的？我不敢说这个话。历代不论是哪一个宗派的祖师大德们，都公认。啊，也许你说未必然吧？啊，你要是未必然呢，那是你学教粗心大意。啊，你要是细心观察呢，你就会看到报案四千法门最后的归属，大家都晓得一真法界，华藏世界。所以隋唐大德做了一个精密的研究观察，大家公认一切经里面华严是第一经，华严是根本法门。一切经呢，都是华严眷属，华严之叶。你们想想，哪一片叶，哪一个小枝不归根本呢？落叶归根呢，是归根本呢，都归到华严呢。华严归到哪里呢？华严到幕后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。你们想想看，这不是非常明显吗？无论你修学哪个法门，到最后啊，通通归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那在这里我们就要明了，净土是直接归极乐世界，其他法门呢？免不了要迂回呀！啊，在枝枝叶叶里头拐弯抹角迂回，到最后还是归这个本，没有例外的。释迦牟尼佛度化众生如是啊，我们就想到十方三世。一切诸佛度化众生没有例外，十方世界众生根性不相同，所以诸佛讲的法门当然不一样。啊，但是无论是哪一尊佛，无论在哪一个法界，对哪一种众生说法，没有不讲净土三经的。啊，也就是说净土三经肯定要讲，大方广佛华严经肯定要讲。啊，这个变成什么？变成呢，所有一切诸佛教化众生的共同科目。我们如果能够体会到这个意思，你才知道净宗的殊胜。直接往生极乐世界，所以 阿弥陀佛的威神光明就最尊第一了。他这个最尊第一从哪里来的？你要说是他自己修来的，他比别人强，那这个话讲不通，佛法这个平等就讲不通。阿弥陀佛的大愿大行得到诸佛如来的赞叹，得到诸佛如来的拥护啊，所以他的光明威神是诸佛加持给他的啊，这么来的呀！啊，像世间啊，一个好的领导人得到全国人的拥护啊，他那个威德从哪呢？全国人拥护他威德就有啊，要不然他跟普通人一样啊，他有什么两样啊？阿弥陀佛的威德光明是得到一切诸佛如来的拥护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因为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拥护阿弥陀佛。你看看释迦牟尼佛没有教我们念他的名号啊，我们为什么不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为什么要念南无阿弥陀佛呢？这些地方我们要细心体会啊。我们念阿弥陀佛是释迦牟尼佛教的啊，我们念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欢喜啊，听话了啊。你要偏偏跟释迦牟尼佛闹别扭，释迦牟尼佛是我们本师，是我们娑婆世界的导师，阿弥陀佛是他方世界的，跟我们距离远呢，我们为什么不拜自己老师，要拜别人的老师？这个话我听得很多啊，啊，不是居士给我讲，法师给我讲的。哎，他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他不念阿弥陀佛啊。啊，他的佛堂里面供释迦牟尼佛像，供阿难，供迦叶，他不供西方三圣。啊，确实有这一等执着的佛弟子。啊，那我们在想象当中啊，释迦牟尼佛看到这种学生呢，一定也皱眉头啊。对他也没法子，那只好随他去了啊！但是我们晓得他走的是一条迂回的道路啊，看他到什么时候落叶归根啊。如果迂回的圈子很大，这种坚固的执着而不能够放下，他也能成就啊。他最后升到一真法界，升到华藏世界。时间很长啊，那不是短时间啊。升到华藏世界，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啊，初住菩萨入法界啊，入了一真法界。从证得初住那一天起，在华藏世界成佛要修行三大阿僧祇劫，诸位同修要记住啊，三大阿僧祇劫不是对我们讲的啊， 是从你生到华藏世界证得圆初住那一天算起。我们现在修行不算啊，第一个升起劫正三贤位置，摄住、摄行、摄回向，到第二个阿僧祇劫了，就是华藏世界的地上菩萨，证得出地了。啊，第二个阿僧祇劫证七个位次，初地到七地，第三个阿僧祇劫证三个位次，八地、九地、十地，啊，法云地的菩萨，三大阿僧祇劫修满是法云地的菩萨，啊，修满了就证得等觉了。还没成佛呢，我们在《华严经》上读到，华藏世界地上菩萨始终不离念佛，他落叶归根了。十是初地，宗是等觉，这是一个位置。华藏世界从初地到等觉，没有一个不念阿弥陀佛的。啊，要拐这么大的弯，要这么长的时间才找到根呐，啊！要知道啊，净宗是根呐，啊。人修行啊，证得圆教初住菩萨智慧开了，宇宙人生真相明白了，再不会怀疑了。啊，这个时候真正的念佛往生净土，谁领头呢？普贤文殊啊，普贤文殊带头啊。我们在《华严经》上看到这两位大菩萨啊，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做个华藏海会化身大师们看的呀。这些化身大师们啊，从初住菩萨算起，四十一位化身大师有根立的。啊，根立看到文殊普贤，立刻就接受了。换一句话说，他生华藏就是生极乐。菩萨根心顿的看到文殊普贤在往生极乐世界，他还没动心，还没起这个念头，那慢慢的等到他修行一个阿僧祇劫，到第二个阿僧祇劫，他证得地上菩萨果位了，必定的觉悟了。啊，他已经破了三十一品无明了， 行啊。文殊普贤劝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时候没问题了。这些大经大论，我们细细的去参究，你才会了解，才会清楚，断疑生信。今天我们是不敌凡夫啊，一品烦恼都没有断，可是我们的缘分好啊，那正是善导大师所说的九品往生，总在遇缘不同，这个话说得好啊！啊，九品的上上品往生，啊，那个人上上品，这个人下下品，啊，为什么不同呢？遇缘不同，不是别的原因。啊，我们今天遇到的缘，无比的殊胜呐！说实在话，大家要认真努力学习，我们遇的是什么缘呢？上品上生的缘，不是上品众生啊。无比稀有的因缘，只要你把这些大乘经教真的听懂了，听明白了，真正肯发心，佛教给我们要放下的真正放得下，然后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我们就取上品上生了。这个机缘要珍惜，这一部无量寿经我们这一次在新加坡宣讲是第十一次，过去我讲过十遍了，这第十一遍了。这一遍因为没有时间限制，我们采取细讲啊，诸位同修也欢喜这样的方式啊，不赶时间，好，那就慢慢来。念佛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要记住，无量寿经是阿弥陀佛、释迦牟尼佛传授给我们的保证书啊，保证你在这一生往生不退成佛，这保证书啊，保证你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样的品位呢？我曾经说过很多遍，你能够把无量寿经里面所讲的道理真正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，100%，把佛在经上所说的教训，那就是哪些事我们应当要做， 哪些事不可以做。佛教给我们要做的全都做到，佛说不可做的我们一条都没犯。哦，那你是上上品往生，保证书上上品往生啊。如果你烦恼习气还没有能断得干净啊，这个经里面的理论方法教诲我可以做到90%，还有10%做不到。啊，能做到90%不错了。你往生什么品位呢？上品众生。那如果你只能做到80%，上品下生。啊，能做到70%，30%做不到，中品上升。按照这个往下降啊，标准往下降啊，下品下升做到多少呢？可以做到20%，80%做不到。哎，你能做到20%啊？下下品往生啊，20%都做不到，你就不能往生。这一生当中跟阿弥陀佛跟无量寿经呢借个法缘，决定不能往生。因此我们同学应当有高度的警觉性，我们不能把标准定在20啊，定在20很危险呐、啊，那万一做不到呢？那不就完了，这一生空过了。那个标准呢，最好要定到80，打个折扣还有40，你还可以呀、啊，中品中生。这个下品呢，下品上升呢，40下品上升呢，啊，所以最低的这个标准呢，我们要定到80。怎么个修法呢？经天天要念，啊，经天天要听。3天不听经啊，你就不知道退了多少步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烦恼习气重，五欲六尘诱惑的力量太大，你不可能不退转呐。你看看啊，过去这边许哲居士给我们讲了一句话啊，我们普通人呢、啊、发一分钟的脾气，这个身体啊要3天才能够复原。一分钟的脾气对我们这个身体伤害呀、啊、要3天才能够恢复正常。他讲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们3天不读经啊，随顺这一些烦恼习气，恐怕30天都回转不过来，这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啊，你平常功夫得力了，经中所讲的功夫成片，成片就是得力， 心地清净。把修行的功夫放下三天去度假去了，啊，就度了三天假了。你不相信，你回来，你看看能不能一个月啊恢复正常。我说的话不是假话吗？